弟兄姐妹大家好，有一段时间没来三谷会堂，很高兴每一次来总是看见人越来越多。那么三谷会堂是从头一天就大家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看见呢神在这里也有很大的祝福，如今呢这个构堂的事情眼看就要成就了，我们真是感谢赞美神。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使人和睦的人，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有个祷告，然后呢我们再来开始。父神，我们谢谢你，实在是你的恩典，让三谷会堂在这里能够来一起敬拜神，也一起领受神的恩典。我们更愿意看见神你的恩典广传在这个地方，让更多人被吸引，在主你自己所给我们的这个教导当中，给我们的力量，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我们给你祝福，我们看见我们心被神的力量所吸引的时候，我们就发出更大的力量来。当然今天早上我们借着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也帮助我们能够心里边我们更得着神所赐的能力，好叫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我们做工，我们都更得力量。我们将祷告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马太福音五章第九节，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耶稣在这里讲说，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和合本他的翻译。那么在新译本，这个和睦两个字是翻成和平，而在 NIV 英文 NIV 里边呢，这个字呢使人和睦的人就是 peacemaker 也就是使人得平安的人，使人得平安的人。那么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得平安得和平的人，他有福了。耶稣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乃是因为这样的人他是平安的一个缔造者。像别人来说呢，他能够向别人来显明呢他自己跟神的一个关系，这个是带来一个良好的内心的平安。而对着自己来说，他愿意把自己委身成为一个神的器皿，能够呢把平安带给他周边的人。所以使人和睦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彰显的就是天父在他身上的那个性情，他的生命能够从我们好像耶稣，学习耶稣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生命，愿意把这样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把神的平安，把神的爱心，把神的教导，我们就借着这一个我们所得到的生命能够把它彰显出来，把平安带给世人。所以这样的人他使自己也使别人能够得到心里的平安，他同时能够使人跟人之间的那个神所赐的平安能够表达的出来。而第三个方面是使人跟神之间是能够恢复和好，因此我们有了这些的根基，人与神之间，人与人之间，因着神所赐的生命，我们能够呢得一个平安，得一个神所赐的一个平安。那么在近代史上，我们晓得在今年1月16号，那是马丁路德金那他的这个所谓出生纪念日，今年他如果还活着的话呢是83岁，1929年出生的那么纪念他这位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呢，他在世上是为了争取人人的平等，但是他是用一种方式，也就是说能够用一个和平的方式，希望能够在人与人之间不仅是能够表达出一个神的公义，带来种族之间没有隔离，带来人与人之间的民主希望，带来神在人之间的那个平安。那么在 去年的8月22号有一座大概30尺高的一个花岗岩的雕塑，就放在华盛顿那个国家大草场的那个公园的旁边，让人来参观。所以这个所谓的雕塑在那里，其实让人去思想他背后他一生他放出来的生命，以及他的在神面前的祷告所带给世人的一个平安。我相信呢，如今你看见是黑人总统在美国当政，今天能够有黑人总统在美国当政，那么跟马丁路德金我相信有很大的影响力。那么使用一种抗议或者是示威等等走上街头，当时这些黑人为争取民权在各大城市里边争取，但是呢也引起了反弹，可能会有一些暴力的反弹。但是马丁路德金呢，就是要求一个和睦的原则，他不反抗，他呢不要求报复，他就宣扬基督的爱。所以1963年8月28号有25万的黑人，他们聚集在那里争取这个民权。他有一个著名的演说，就是说我有一个梦想啊，就希望这个梦想呢能够把一个民权运动，把基督的爱，把这个基督给人的这种希望带到人的当中。在1964年这位金博士当年只有35岁，他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但是四年以后1968年的4月4号他在田纳西州的一个旅馆上面呢就被刺杀哈，一个子弹呢那么打进他的颈部，那个时候他才39岁，就过世了。就好像为了这个他寻求的这个梦想，为了他能够带给世人的和平，他就好像是被牺牲了。那么今天很可惜，在黑人的当中，甚至在整个全美国当中，你看见许多的这个家庭，他们不能够把这种梦想，人要活在神的里面，人要有这种属灵的生命，人能够要有家庭的伦理道德，这一些的梦想呢看起来没有被广泛的能够在美国的这些人群当中，特别是黑人当中，反而是越多的追逐是属于物质上面的引诱，偏离了这个维护婚姻维护家庭的这一些道德观，这些来自神的教导。所以许多时候呢，人为了追逐成功，我们就忘了人与人之间还有特别是在家庭里边的平安。如果我们为了追逐在世上的成功，我们就把这个自己的家庭给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家庭当然就会失去了平安。马丁路德金呢，他是一位民权领袖，他也是一位神学家，他对于美国的宪法圣经都有很深入的这个了解研究。1951年他的美国的这个神学学士，1954年在阿拉巴马州 Montgomery 一个浸信会教会里边当牧师，而1955年得神学博士的学位。所以他在两方面呢，他的盼望能够带出来在民主，在生活，在家庭，在人群的生命当中能够看见神给人的这种和平。他的雕塑呢是由中国的雕塑家叫做雷宜欣来雕塑的啊，这个我觉得中国人也有幸能够参与啊，能够在那里呢看见这一位马丁路德金博士他在一生所付出的这个努力。在那里他跟林肯总统，跟杰弗森总统，跟罗斯福总统三位他们所美国所尊崇的一些总统一起被摆在那里，让人来思念，想到呢这个我有一个梦想，那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个梦想，梦想说我们的家庭，我们不仅是这个成为基督徒，也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也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人生，也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一个基督徒。 所以一个使人和睦人，事实上呢，我们就是常常我们希望神的话在我们心里边能够做工，我们被教导我们要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活出这个形象来，好像耶稣基督的舍己，他愿意呢在十字架上就成就这个救恩，然后把和平，凡事仰望他的人，这个和平，这种平安就进驻他的生命里边。而和平进入人的生命里边，带出来的意思乃是这样子一个平安的力量，能够叫人的生命有改变，叫人的生命成为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代表一样。所以早上呢，我们从两方面来思想，一个，那么使人和睦人为什么是有福的？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成为使人和睦的人？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他要离开之前，他就已经说了，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啊。他有几次说到他要把平安赐给人，所以这个平安其实是从神来的平安啊，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这种平安。那么我们看见呢，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晓得我们唯有认识神，这才是真正平安的源头。一个人心中有平安，并不代表他的环境就不会有麻烦，不代表呢他不遇上烦恼，没有冲突，也不代表呢他不遇上，特别是神喜欢给我们许多的试炼，更是撒旦给我们很多的试探，这些它仍然要发生，这些环境上面的遭遇它仍然要发生。但是神是赐平安的源头，平安是神所赐的一个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呢是一种生命的能力，人要靠着这种能力去支取这美善，这种从神来的特别能力在我们生命里边呢，我们就能够来克服这个环境，而仍然得到那种平安。所以因此这样，你就能够主动积极以及追求内心的一种平安，还有外在从平安所表现出来的你对人生的态度。所以你也愿意因着这样子，就把这一个不同的生命，这种平安要能够传递给我们周边的人。所以得平安这唯一的途径呢，你就是必须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边来做主，这个主权你就是要放出来，你要降服了这个主权，这种平安的能力他才有办法让他表现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让他表达出来。这种主权因着神，我们在圣灵的感召当中，我们受引导，我们就愿意去做。所以因着这种能力表达的时候，你内心那种不平安的拦阻就可以被挪去，就可以被挪去。那当然这种拦阻，最多的拦阻来自哪里呢？就是来自我们自身，我们自我，我们的骄傲，我们的情欲，我们的罪行，我们的罪性等等，因为这些拦阻我们得不到神所赐的那个平安。所以一旦人跟神的关系不正确的时候，那么当然呢，我们就是因为把这一些人自我的东西放在神的面前，拦阻我们到神面前去，以至于我们跟神没有正确关系，就失去了那个平安。假如我们在家庭里边，我们没有服从，没有照着神的教导来做，你也看见了，那么这一些东西就拦阻了这个家庭家人之间的一个平安。所以我们要自己跟神的关系对了，人跟人的关系对了，那么家人的关系也会对了，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也可以对了。通常我们为什么骄傲，乃是因为我们自我，把我们自我为中心这一个观念呢，不知不觉的就是在所有的思想心思意念的当中， 我们思想事情总是呢，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但是我们总是看见别人的问题。我们就算好像存着爱心去帮助别人，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会呢，好像觉得事情就是照这个方式就可以解决了，因为我们想这样子就是可以解决，乃是我们这么想，以为我们想是对的。那事实上呢，我们有没有在每件事情是按着神给我们的教导，按着神所带领的方式，按着一个在神的公义里边，按着神的爱心里边来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如果不是这样，那表示就是拦阻了神的介入，因此我们就跟神失去一个和平的关系，我们也拦阻了人跟人之间一个和平的关系。所以同工之间，夫妻之间，我们经常可以看见，因为我们的自我拦阻在这当中，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达到一个和平平安的关系。通常你看见我们每天都要照照镜子哈，这个特别是姐妹们，我相信呢，每天要照更多的镜子。一个小孩子生下来，一个 baby 的时候，他照镜子，事实上他还不知道镜子里面的人是他。听说呢，大概要到两岁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照镜子那当中的人是他。有人做实验，把这个猴子，那么脸上先给他打麻醉了，脸上呢涂一点红点黑点的，然后呢让他醒来以后在镜子面前，结果呢他对着镜子，他就不太知道呢那是他自己。所以呢他不会像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呢，如果你的脸上有黑点红点，你对着镜子，你的手就会去摸这个黑点红点，但是唯有好像是这个大概是黑猩猩呢，他比较有智慧，他看见他知道是他啊，他晓得镜子里边是他。你看见呢，人是特别有智慧的，所以我们能够做这事情。但是在属灵上面呢，我能不能看见我们自己，这个就要更有智慧了。这种智慧从哪里来？这种智慧也就是我们说的，一定是神所赐的那个平安的源头，那种智慧。我们能够呢认识神，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从神领受那种教导的时候，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看见呢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生命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跟神之间失去了平安。所以追求来自上头智慧，你能看见自己的时候呢，你愿意降服于神，神圣灵的引导，这跟这种智慧就好像是一面镜子，叫我们看清了自己问题，我们就能够寻求我们自己的问题怎么在神面前解决，我们能够寻求我们跟人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个就是一个福气，在神面前我们所蒙的一个福气。如果一个孩子他从小他受宠，他很霸道的这样长大，因此他在这种环境当中，他就养成了对他的家人总是不合理霸道等等，因此他长大对人的关系当然也就以自我为出发点啊，他认为他要的他就能够得到，一直要等到他认识神了，开始有神的智慧了，然后他才会认识这个不是世界上应该要看得见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原来是从神给的这面镜子当中他才能够反映得出来。我们看见这是人与人之间学习，圣经里边花了这么长的篇幅，从旧约里边我们领受了原来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叫人看见人的问题，然后圣灵来了帮助我们引导走一个正确的路。当人跟神的关系正确了，我们就有力量，我们可以建立了人跟人之间一个健康的关系上的平安。 我们的生命往往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从来不是从科学上面能够帮助我们生命可以成长，那是帮助我们身体上面成长。所以我们经验还有我们对神一个智慧的一个领受，这些学习当中慢慢的帮助我们有一个智慧，帮助我们在神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生命成长。生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我们维持跟人有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生命才能够得满足。健康的人际关系需要神的智慧，需要我们爱心的付出，需要我们接纳别人，需要我们参与，需要我们彼此的互动，需要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断的领受一个力量，然后我们可以行得出来。所以这一些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也发现我们必然是有所谓的输赢成败，我们必然是有挫败欢喜的时候，我们也往往是跟人之间有摩擦冲突的时候。然而叫我们不平安的却不是这些所谓的环境，所谓的冲突，叫我们不平安的不是这些征战，乃是我们在这个征战当中有没有看清楚那个真正的敌人。那个真正的敌人，这个平安的敌人呢，乃是人身上的罪。如果好像耶稣基督饶恕我们，耶稣基督愿意饶恕每一个人，但是一个人如果没有看清自己的罪，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就没有办法相信这个饶恕，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因此这个所谓没有条件的饶恕人还是得不到，就没有办法得着那个平安。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和平同样是这样子的，当我们任何一方如果罪还在这当中，就是一个愿意饶恕人的，他所看见他的对方没有办法来接受他的饶恕的时候，如果这个罪仍然存在彼此的之间的时候，这个平安他仍然是没有办法得着。所以我们看见呢，我们在神当中的领受，我们需要一个很大的力量，需要爱心的付出，也要一个接纳的饶恕，我们需要一个彼此的互动，我们需要在爱心当中学习一个彼此的成长。而这种生命的力量是来自神成为我们的源头。人如果没有从神领受一个纯洁的心，你就很难成为一个谦逊的人，成为一个能够看见神的人，难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成为一个神的儿子，能够把这一个神的生命表彰出来。一个人如果没有从神领受一个神的生命跟爱心，他就很难有力量面对人际关系的冲突当中，除去心中的那种苦毒跟仇恨。一个人如果没有从神领受那种公义跟教导，那么他就很容易失去公义的果效所带来的平安。以赛亚书32:17讲到，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神的百姓呢，要住在平安的居所。你看见神他有不同的性情，所以神有爱心，神也有公义的一面。我们所学习的生命是要把神的性情放在人的当中，所以我们需要按着神的教导，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要去学习，因为爱心的付出同样你要看见公义的果效，然后呢你才有平安。如果我们人常常是这样子了，爱心的付出我们看不见公义的时候，当然你的心里就有不平。所以这些方面总是要一起的兼顾。许多时候呢，基督徒你发现呢，在公司里边有些基督徒老板，有些基督徒员工，很多时候啊，基督徒老板不愿意找基督徒的员工，而基督徒员工呢不愿意去找基督徒的老板，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我们本来同在一个价值观里面嘛，但是不要忘记了，爱心要走在神的教导、神的公义里边。也许呢，很多时候呢，基督徒的这个老板觉得我要找人来在公司里面多担待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在想，这位是基督徒的员工，也许呢，我请他多担待一些啦。但是基督徒的员工在想，我的基督徒老板应该会多爱我一些吧，所以呢，多照顾我一点啊，许多事情多体谅我一点啊。那你看这两个人呢，出发点不太一样，出发点不一样，都想着彼此对方的爱心。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结果呢，就发生了摩擦。我们看见呢，按着神的旨意，你要彼此不受到伤害，我们必须要彼此从神的角度，从对方的立场，也同样的要来思想。我们心中，我们往往是在人际相处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一些的相处里面发生了摩擦。当我们觉得功力不在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好像要发脾气，我们要生气，我们情绪要失控。我们情绪失控的时候呢，很危险，因为话一出口很难收得回来。在家庭里面特别是这样的，对着自己亲爱的子女，对着自己亲爱的配偶，特别容易呢，就是没有拦阻，话就这样出来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发现就失去平安了。所以我们要特别想到哈，我们怎么样子在爱心以公义兼顾的情况之下，我们去思想神的教导。那么当然了，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你往往发生摩擦的时候呢，你怎么样子掌控，你不要生气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你犯了罪。那么所以生气这件事情要掌握啊，我们怎么样控制我们情绪不至于失控呢？美国人生命的第一号杀手是心脏病啊，是心脏病。那么当然了，我们生气是对心脏很不好的，所以怎么样子把这个生气这件事情、怒气这件事情能够把它掌握得住啊，其实应该对我们的健康很有帮助，也对人际关系有帮助，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平安有帮助。当我们觉得我们很生气的时候，你想要心中有一句很难听的话要发出来的时候，务必呢，我们学习要能够呢，第一步框住那个怒气，你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安静一下，或者是你呢自己走开离开那个现场一下，务必让你的怒气呢不要发作出来。圣经也这样教导我们呢，雅各书一章十九节，你按着神的话来教导，是你要快快的听，要慢慢的说，要慢慢的动怒。所以当你框住这个怒气，然后呢你可以心平气和的时候呢，你去找出那个生气的原因在哪里。到底我为什么为这件事情这么生气？是我的问题，是对方的问题，当然也有可能很多时候是双方的问题。在这些的情况之下，你找出那个问题在哪里，然后你想办法看看神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样子呢，想办法驯服这种愤怒啊，把这种愤怒安逸下来，能够驯服它。很多人生气的时候呢，做各种不同的表态啊，有些人也许是猛吃东西啊，有些人呢也许他就是睡觉啊，大部分人大概生气睡不了觉。有些人可能呢是去运动，去走路，去打拳击。那么有些人是安静祷告，更多人可能是找朋友去发泄，是吧？那么有些人可能是去 shopping 买东西。所以这些方式是让你的怒气稍微安稳一下，但是你要找出 你生命的根本原因在哪里，以至于你能够把那个根本的原因在神所给的这种教导当中让他找到一条路的出口，然后呢你能够找人或找神把这事情安稳下来。圣经也教导啊，马太福音十八章，当你知道是对方得罪你的时候，你去找他咯，你或者能够得到弟兄的心，如果得不到，你再找两三位的人一起去找他，最后你找教会，找传道人，找长职一起，那么能够来帮助解决这事情。你还是觉得你很生气，你找人你去啊交通，让你自己心中比较的舒服，你最后还是得找上帝啊。你必须在上帝面前承认你自己你的愤怒，你也必须在上帝面前寻求神的教导当中你看见了什么问题。你在这里你要寻求把自己从神的教导当中交托出去。圣经有许多这样的话语，特别是好像诗篇里边。彼得前书五章那里也告诉我们呢，好像说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忧郁，心中不平衡。五章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啊，我们心中不平安的时候，不管是环境，不管跟人的关系，你要把平安怎么得到呢？你把这些忧虑卸给神。有人说，我们呢还学习一件事情，在神面前祷告，我们交托，我们还求神给我们一种能力，就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可以看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从别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让呢我得到一种不一样的能力。神，求你赐给我这样的能力，因此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能够特别能够看得见，以后我能够抛出我心中原先的不平安，抛出我的沮丧愤怒，抛出我的失望，抛出我好像受的伤害。这是因着信心你把这些抛出来了，所以你能够在神面前得到平安。第二方面，我们来看我们怎么样子我们可以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既然平安的源头是来自神，这个智慧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追求上头来的智慧，保守自己有一个纯洁的心，这个是呢我们第一件要做的工作。雅各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这么说，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这个最后十八节呢，用新译本他的翻译是说，所谓的这些智慧的表现是缔造和平的人，而用和平所培植出来的义果，就是一个所谓的 peacemaker 他的生命表现。这个 peacemaker 的生命表现呢，乃是刚刚这段经文里面他所提到的那一些的义果啊，清洁、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等等。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神寻求的智慧。在英文的 NIV 里边 peacemaker 这个字呢只用了两次，一次是在我们马太福音五章九节，而另外一次就用在这里。所以一个 peacemaker 他是从神领受上头来的智慧，他能够把这种智慧表达在生命里边，因此他是有智慧的去采取行动。但是问题是我们能不能领受这样的智慧。在许多年以前呢， 现在科技进步得非常的快，很多每一天呢，我们都看见这些不同的科技在发展啊。以前是这个 telex， 然后是 fax， 然后现在是 email， 那么现在呢，这个电话什么各方面很方便 ，text message 啊。那更早以前，你知道呢，这是用那种叫做摩斯密码在传递一种交通。那在台湾呢，如果你当过兵，也许你学过。我自己是所谓的通信兵科啊，就学过这个摩斯密码。那学过，现在已经完全忘记了。啊，这个摩斯密码打出来，每个字码呢，它有一个长长短短的一个代表。有个年轻人呢，他看到报纸说要找能够运作打摩斯密码的人，所以他就跑去应征。进了门，看见桌子上有一个牌子说，如果你是来应征，请你填表，填完表了你就坐在旁边等着我们来招呼你了。所以他填好表，跟一群人就在那边等着要应征的人一起坐在那里。这个环境在里面呢蛮嘈杂的，他们有很多人也在里面办公，同时在他的背景的背后也有很多在打这个有人在打这个摩斯密码。他们等了一阵子没什么回应，这个年轻人来应征呢，其实他是最后进来的，但是突然间这个年轻人站了起来，然后呢就走进他们里面的办公室，而且就直直的走进去了。再过一段时间，他们里面的这个可能是一个老板吧，就带着这个年轻人出来，他说呢，我们这份工作已经找到了，就是这位年轻人。哦，这些人觉得来应征的人觉得心中很不平啊。他说，对不起啊，我们在这里等了好久了，这位年轻人是最后来的。我们也没听见说你要我们进去面谈，为什么他这样直直走进去了，他就可以得到这份工作了。这个老板呢就说，刚刚你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发出来摩斯密码。摩斯密码就是说，如果你懂得这个密码这个信息的话，请你现在就走进办公室来，这份工作就会是你的。这群人当中呢，他们可能要不就是听不到，没有专心在听，要不就是呢听不懂，不认识这个摩斯密码。诶，这就是我们的情况啦。许多时候我们面对事情，我们需要神的智慧，我们面对人际关系，我们需要神的智慧。这些神的智慧呢，我们要能够听得见，我们要能够专心听，我们要能够认识神，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智慧，我们在一些必须要的场合，我们就能够知道怎么样用得出来。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智慧。第二个方面，我们怎么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呢？我们要让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来做主。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在那里前后节的经文说，在这一切之外，你要存着爱心。爱心呢是联络全德的。你们也要为此蒙召。为什么蒙召呢？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做主，要归为一体，并且要存感谢的心。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让这个爱心在我们心中常常能够做主，也让基督的爱成为我们心中的平安。你晓得每一年在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些所谓神秘的圣诞老人啊。那我就看见一个报道，在宾州 Reading 这个地方曾经呢就出现一个圣诞老人，他每年他都出来，他一次呢就是他用100块的这种现钞啊，一次给100块200块700块，又说一年他给出去大概10万块。人家就记者访问他了， 他说你这样子到处碰到人，你就给值得嘛。他就说呢，我让我自己呢在神面前有平安，我不去呢论断这个人到底他拿了钱他做什么事情。但是呢，我也曾经遇见过有人让我特别就得了感动。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他碰到一个人，原来这个人呢是一个年轻人呢，叫 Thomas， 大概只有30岁，却是呢吸毒成瘾了，到了一个程度呢，戒都戒不掉，因此呢，他的女朋友都要离开他了。他的女朋友呢，要离开他之前就告诉他：“你已经没有救药了，我看你最后能够走的呢，就是到神面前去祷告。”他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到了最后呢，他就是到上帝面前去祷告。结果他在祷告完的第二天呢，他就碰到这位神秘的圣诞老人，在那里丢给他钱。他就觉得呢不可思议，好像呢神回应了他的祷告。他的心中呢就充满了一种感动，觉得神就是要他呢在这样子的回应当中呼召他回头。这是他从做孩子以来第一次回到神有一个真心的祷告，然后就看见神在他身上做这样的工作。你会看见有些时候你有一个爱心，神给你一个意念，有一个美善的意念，有一个爱人的意念，有一个帮助人的意念，有一个怜悯人的意念，有一个你要在神面前服侍的意念，这个意念你要抓住啊，因为这个是如果出于神的，就让基督的平安，让神所赐给你的爱心在心中来做主，然后呢你就看见神在这当中他要来工作。我看见一个小影片，小段的影片，在一个大城市，一天呢是这一天是风和日丽，艳阳高照。一个乞丐，他就坐在那个有很宽广的人行道的上面，在那里呢，来希望人给他有一些的施舍。那么人来人往，蛮热闹的地方，市中心区域，偶尔就看见有人丢了铜板给他。一位年轻的一位女士走过来，站在他面前。原来呢，这位乞丐是一个瞎子，他只能伸只手来摸摸这位女士她的鞋子。这位女士蹲下来，然后呢，拿起她的纸板来，写了两行字，然后呢，他就走开了。但是呢，当这女士走开以后，人来人往的人呢，你就发现呢，同样是很多人，但是丢钱给他的人呢，就多了很多很多。后来这女士呢，又回来了，然后呢，镜头就照出来她写的字，她写两个字是什么呢 ？It's a beautiful day, and I can't see it。这是一个美丽的天气，可是我看不见它。人们就动了恻隐之心，人们呢在这一个领受神的恩典当中看见这位盲人，他就动了恻隐之心。这位女子呢主动积极，我们做一个使人和睦人必须是主动积极的人，主动积极的传递一个平安，传递一个爱心，然后呢让大家心里都很温暖。人际的关系呢，有些时候是需要这样一个更进一步的彼此的沟通，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一个相处。这女士呢做出了一些的动作也能帮助。今天的社会里面呢，我们发现人跟人之间我们欠缺的，我们许多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太靠近， 为什么？因为我们背后呢，我们怕冲突。但是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基督的爱心在心中做主，这是我们从神领受的。你如何面对这种冲突？那你看见今天 email 太方便了， text message 太方便了，所以有个爸爸写个 email 给他的儿子：亲爱的儿子，好久不见了，你好吗？爸爸跟妈妈都非常想念你。今天晚上我们有幸能够和你一起共吃晚餐吗？菜饭都已经准备好了，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关上电脑，从楼上走下来。哎，我想这个是今天很真实的写照哦。你的儿女可能是把他关在房间里边呢，他玩他的电脑，他送他的 Facebook 或者是这些社群网站里边各样的东西哈。我们看见人与人呢，啊，喜欢关在那个，好像从网络上面去交朋友，为什么？因为呢，他可以在那里大力的发泄他的需要或怎么去讲都可以，他可以比较不会有冲突啊，冲突就算了，不交朋友就算了。所以远处大家彼此相交，近处呢，互相的冲突摩擦，彼此进攻。日本更发生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网络上彼此写这个 email 等等啊，写得非常的投缘，后来呢就决定要相见，见面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彼此是妇女啊，竟然有这种事情。在家里为什么他们不会有很好的沟通呢？人就是担心，好像呢我们太靠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生了摩擦。我们怎么能够面对这些的摩擦呢？我们必须要有基督的平安在心中来做主。年轻人上网交友，老年人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呢，他们也知道了啊，不要纯依靠儿女的心来养老，到了一个年纪就搬到老人公寓去了，我们自己来住，我们跟老人一群，我们自己志同道合来相处。同样的，因为跟子女相处也是一样，要发生摩擦。所以你看问题出在哪里？亲情友情我们之间缺乏一个我们以爱心为基础的平安，我们面对摩擦我们就逃避，人们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我们怕这个冲突。那么圣经讲爱心是联络全德的，你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中来做主，用基督的和平来管辖我们的心，这个是双方面的。我们往往呢，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常常看见我们的摩擦，我们没办法解决，而这个神所赐的平安是盼望双方面都要能够看见，我们需要在基督的爱中，我们去彼此有一个饶恕的心，我们彼此有一个接纳的心，因此我们愿意敞开了，我们才有办法我们面对这个摩擦，而不至于我们要逃避。当然了，当我们严重的时候，我们会碰上我们彼此的冲突，已经发生冲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呢？夫妻之间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往往呢你看见呢，夫妻之间呢，这个怎么样子相处呢，是在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出发点有没有用神给的这个教导。你是用基督的爱心为出发点，还是你是以自己的一个希望为出发点？所以第三个方面，怎么样做和睦的人呢？ 那就是更难的一点了。罗马书十二章十七到二十一节有一段话，这里边呢讲到一个重点，讲到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很困难的是吧？那里讲的是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做事能行总要尽力以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或作让人发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如果饿了就给他吃，如果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凡要以善胜恶。这段经文里边呢，讲到了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这是引用箴言二十五章呢二十一二十二节那里所引述过来的。其实箴言二十五章二十节说到，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呢剪上到处，乃是呢让人有一个不安的一种很生动的一个描述。好像是一个伤心的人要喜乐呢，你就发现呢他是更伤心的。所以这就是在形容说，当我们要使一个人呢，你要唤醒他的良知，然后呢让他知道自己所做的，然后呢会感到不安。撒母耳记下十四章提到这个炭火灭尽的事情，形容到一个人看见那种死灰，看见一种绝望，看见没有救的光景。所以一个人已经在好像良心都没有了死灰的这种光带当中，当你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乃是使他良心苏醒，使他呢明白自己的问题。你怎么做呢？你要以善胜恶，好让他从美善当中看见自己的问题，以至于引发他的后悔，所以让敌人从这种后悔当中悔改过来。这个就是不要为恶所胜，要以善胜恶。世人所做的，通常你对我不好，逼迫我，我就怎么样呢？我就对你不好。圣经的教导说，逼迫你们的，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善恶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在夫妻的相处当中很平常啊。这个如果你是用一种态度说，你怎么样子是亏欠了我的需要，跟你用另外一种态度，我怎么样子能够满足你的需要，这两种就是一个善一个恶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的配偶你常常满足我的态度，或者你是希望我常常想我怎么样能够满足我的配偶，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就是善，一个就是恶。如果你常常觉得要你的配偶满足你的话，那你往往都是一个抱怨的态度，往往就是一种冷漠情绪，或者是呢打冷战的这种武器来，你就企图要改变对方，要符合你自己的那种理想。然而你的态度如果是依着善的出发点，那么帮助你的配偶能够达到他所希望的情况，那是一种感恩的心态，那是一种沟通体系的态度，那是一个呢努力要改变自己的态度。所以这个善跟恶呢，就是很明显的在你的家庭当中每天呢都会发生的。我们看见呢这种结局就会很明显，一个带来和谐平安，一个呢就带来冲突对抗。如果是以善，也许你就有机会以善胜恶，好叫呢这个家庭在平安的当中，能够在一个基督化的教导里边，我们看见呢使人和睦的人 是满有基督前向的人，这样的基督徒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成就和平，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要带来人的和平，带来人的平安，带来世人有神的生命。所以使人和睦的人，也就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他要用神所赐的这种给人的饶恕的心，学习去爱别人，也愿意付出代价，也愿意能够传递福音。使人和睦的人，你如何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最后的一个就是你要好好的去传福音。我相信我们在这里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花很大的代价去传福音。但愿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人相处，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庭，在工作，同样我们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人。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是你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成就了我们所得不到的生命。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生命从神而来，如今在新生命的里面，我们有了新的力量，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我们但愿神所赐的生命每天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好叫我们所表达的，我们所说的，我们心中所存的这些心思意念，都能够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这样祈求仰望，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